大家好，我是来爸爸。今天呢，我们来讲二八事件。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底发生在台湾的一场重大历史悲剧。它起于台北市民对国民党当局高压统治的抗议，随后迅速扩大为全岛性的官民冲突，最终演变成政府派兵镇压的大规模流血事件。这件事也是后来白色恐怖长期戒严、族群裂痕乃至台湾政治记忆重构的一个关键起点。相关研究甚至直接把它看成是国民党战后统治台湾的悲剧性开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台湾脱离了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正式交由国民政府接管。这对于当时的许多台湾居民来说，属于回归祖国怀抱，对此有着相当高的期待。大家会觉得呢，终于能跟自己的同胞生活在同一片天下了，以后啊，再也不受外族人的统治，台湾人的社会待遇、民族身份，甚至是政治环境，应该都比殖民时代更好。可是问题就在于呢，这种期望很快就变成了失望。在日本统治时期，虽说台湾人被当成了二等公民，在政治权利与社会待遇上并不平等，但是由于日本本国利益的需要，台湾也逐渐被建设成一个初具近代化和秩序化的社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普及、农业、工业等都有一定的发展。这与当时长期战乱、经济崩溃、秩序混乱、腐败横行的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蒋中正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这是一个集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督于一身的台湾最高权力机关，而首任也是唯一的一任行政长官便是蒋的重臣陈仪，他同时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因此就形成了一种近乎军政一体的特殊统治架构，这跟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基本上没啥两样，所以啊，老百姓称行政长官公署为新总督府。可以说一上来呢，就让台湾民众有点懵啊，不是说娘家人来了就变天了吗？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啊？然而呢，这只是刚开始。当时啊，大陆马上就要开始国共内战，台湾在中央眼里属于边陲，根本无暇顾及。陈仪大权独揽，就是个土皇帝，台湾本土精英渴望参政，他却以不通国语为理由将多数本地人排除在外，重要的中高层职位基本都被大陆来的官员占据，而这些人上位后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外行领导内行等现象频繁出现，许多本地人都失去了工作，即使有工作和职位的也普遍感到同工不同酬、升迁受到限制、待遇不公，连许多县市首长中的台湾人也往往是所谓的半山啊。当时台语称呼大陆为唐山，那么大陆人呢就是唐山仔，而那些原籍台湾但是长期旅居大陆的人就叫半山仔啊。半山就是指这些人，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代表本地社会，也就是说呀，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台湾人还是二等公民。最要命的是，在这种环境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族群隔阂，人们开始有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分，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我觉得也是二二八事件会如此爆发的关键之一。那么政治和社会地位上不平等，经济上又如何呢？陈仪集团在台湾推行全面性计划经济，包括物资管制、金融垄断、专卖制度、贸易控制等等。日本撤退后留下了200多家国有企业与私人公司、600余个单位，陈仪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互相争抢接收，这些产业不少都变成了特权的私有财产，甚至明码标价的出售。而随着接收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台湾人的私有产业也被无理侵占和瓜分，愤怒的台湾人把国民党的乱接收行为称作劫收啊，就跟抢劫一样。当时台湾的许多基本商品，比如香烟、酒、樟脑、食盐、食糖、稻米等等，要不就是由政府机关专卖，要不就是被国有企业垄断，再加上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普通民众的社会资源被严重挤压，民生经济迅速衰落。这一系列政策使得民间贸易停滞、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失业加重，尤其是米价暴涨，让百姓生活更加困苦， 饥荒与治安恶化事件频发。据统计，1946年底，全台湾的失业人口估计有40到50万人。虽说战后的台湾经济有被战争破坏的因素在，但是国民政府接手并没有让情况有所改善，反而是让官员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乱，东西越来越贵，工作越来越少，日子还越过越苦。这让原先期盼祖国怀抱的台湾民众极度失望。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狗去猪来，说的是日本人就像一条恶犬，他们在台湾统治很严苛，让台湾人很不好过。本以为自己同胞来了能好点，结果呢，国民政府却是一头肮脏贪婪又邋遢的蠢猪。实际上这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彼时的台湾民众已经具备了近代国民和奉公守法的意识，认知和价值观也有长足的进步，即使在日军撤离的政治真空期，整体治安也能保持稳定。而大陆方面，由于长期战乱和政治动荡，对于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上的观念非常落后，因此许多来台的军警人员纪律败坏，作威作福，抢夺勒索，滋事伤人的事件频发，使得台湾的治安状况反而不如日治时期。与此同时，台湾与大陆长期分隔50年，在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行政习惯上都存在巨大落差。来台的大陆人士指责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外省官员也经常以战胜者自居，将台湾人视作战败者来统治和管理，双方充斥着歧视、敌视和互相排斥。就这样，在不断的积累之下，矛盾终于爆发了。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台北分局接到密报，说淡水港附近有走私专卖商品的活动。随后，台北分局立即派出6名稽查员，联合4名警察一起前往淡水港。可惜呢，没有重大斩获。下午6时许，稽查员们转往太平厅圆环一带稽查私烟。当时的香烟是纳入台湾专卖局的专卖商品，普通人想要贩卖需要进行申请，并且从公家进货，这种合法的烟叫公烟。那么与之相对的，没有经过专卖局许可的私自走私或贩卖的香烟就是私烟。那老百姓为啥冒着风险去卖私烟呢？因为私烟有利润啊，公烟呢是专卖，政府垄断，进货成本太高，挣那点钱呢都不够赚吆喝的。当时的社会经济又那么差，卖公烟他也吃不上饭。而那个时候的台北市太平厅区域正是私货集中地，一听说专卖局的稽查员来了，附近的私货商贩望风而逃。结果有一名卖烟的妇人没跑了，在天马茶房附近被逮着了。这名妇人名叫林江麦，40岁，是一名寡妇，原籍新竹，自己领着孩子在台北生活，平日里靠贩烟糊口。在林江麦被抓到时，他的货物中既有公烟也有私烟，显然呢是夹带着卖啊，省得太招摇。结果呢，稽查员不讲理，上来就把公烟、私烟和林江麦身上的现金全部没收。按当时的专卖制度，稽查私烟本身并不罕见，可问题在于你把人家合法的公烟也拿走，这对一个家庭困难的寡妇来说几乎等于直接断了生计。于是林江麦抱着稽查人员跪地哭求，希望把公烟和现金还给自己，否则呢，自己跟孩子连饭都没得吃。这么一闹周围的群众立马就围了上来，纷纷为林江麦求情，指责稽查人员粗暴执法。也许是群众们来势汹汹，被林江麦缠抱的稽查人员见摆脱不掉，竟然拔出手枪，用枪柄击打他的头部。林江麦顿时满脸是血，晕倒在地。这下可好，在场的市民们当场就爆了，好家伙，你们外省人平时就欺负我们本省人，现在连个寡妇也不放过。于是愤怒的群众们开始追打稽查人员，逃跑过程中，稽查员傅学通向群众开枪示警，结果正好打中了一位在旁边看热闹的小青年，名叫陈文熙。老百姓们更不干了，政府执法人员开枪打人，一时间是群情激愤。稽查员们跑到派出所，群众就把派出所围了，稽查员们跑到警察局，群众就把警察局围了，大家坚决要求交出打人和开枪的凶手进行严办。当局相关部门自然是想办法进行包庇一面与群众推诿，一面护送凶手转移。于是事态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2月28日上午，台北市民开始罢市、罢课、罢工， 要求处理前一天的肇事者。群众们冲进专卖局台北分局，殴打里面的职员泄愤，打死两人，打伤四人，还将里面的专卖物资一同烧毁，随后又前往专卖总局示威，因有警备力量提前部署，所以没有得到想要的效果，反而被鸣枪示警。于是啊，怒气难消的市民决定到行政长官公署找最高首长陈仪请愿。结果最关键的一幕来了，行政长官公署的卫兵竟然直接在屋顶向市民开枪扫射，造成许多民众当场死伤。这一下性质可就完全变了，稽查员打人开枪，这还属于执法暴力，可是台湾最高行政机关对普通市民开枪，这就属于政府对百姓武力镇压了。于是原本逞凶的诉求迅速转变成对长官公署整体统治的不满。当天下午，陈仪宣布台北戒严，出动军警巡逻，台北局势一下子失控，广播电台被市民占领，消息传到各地，抗议迅速扩散，全台湾立时掀起了一股反抗政府、报复外省人的风潮。自当年的3月1日起，各地市民纷纷起来抗议，冲击机关，包围警局，接收武器，尤其是针对外省人的报复。那个时候台湾民众普遍会说日语和台语，只要不会的都被视为外省人，抓过来就是一顿暴打。有的人日语听不懂，台语味儿也不大对，就要求他唱日本国歌啊，因为经过日本统治之后啊，本地人都会唱啊，不会唱的呢也被视为外省人，同样被施暴。据后来统计，此期间死亡与失踪的外省人共89人，受伤1389人。当然呢，也有说前后死了几百名外省人的，可能不同统计对于外省人的定义有所不一样。但不管如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里面有不少无辜者，比如从大陆来旅游的啊，结果上来就被揍了一顿，你说他招谁惹谁了？但是啊，造成这场悲剧的元凶却是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台湾当局政府。有些人很有意思啊，说因为当时台湾人呢打死了好多外省人，所以他们被镇压不冤枉。我觉得这些人别说逻辑了，连起码的因果关系都搞不懂。如果没有政府来台后的胡作非为，管理严重失当，本地老百姓会起来反抗吗？原来人家可是单食胡浆喜迎王师，不就是因为来台政府不重视台湾人的权利，肆意的让社会矛盾激化，才使得那些无辜的外省人被牵连吗？所以啊，陈仪为首的国民党台湾当局必须负主要责任。在反抗运动持续扩大的同时，台北本地精英也开始试图把局势往可控的方向拉回。3月1日，台北成立了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通过地方士绅、民意代表与政府协商，提出惩凶、改革、自治以及扩大政治参与等诉求，让整个局面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但问题是啊，陈仪根本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眼里，这场风波从来不是什么民怨爆发，也不是什么改革运动，而是所谓的奸匪勾结流氓，企图叛乱夺权。也正因为如此，陈仪从一开始就已经把镇压当成了最终手段。只不过当时事态一下子蔓延全台，光靠台湾本地现有兵力还不足以彻底压下去，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做准备。于是呢，他表面对处理委员会采取妥协安抚姿态，背地里啊，却已经向南京请兵，并将台湾局势上报为严重叛乱，要求迅速派遣素质较良之步兵来台肃清奸匪。根据后来公开的档案显示，最晚在当年的3月3日前，南京方面就已经知道陈仪的请兵要求，同时228处理委员会也致电蒋中正，说明了事件的经过，传达了台湾本地的诉求。也就是说，蒋中正不只是收到陈仪单方面的报告，而是充分的了解台湾当时的状况和立场。然而他还是采用了陈仪的方案，电令整编21师开赴台湾平乱，到台后归陈仪指挥。在等待部队开赴的期间，陈仪还假模假样的向全台发表广播讲话，表示要接受处理委员会的要求，改革行政机构，实际上却已经让本地军事力量进入战备状态。而且呢，他还分派情报人员混入处理委员会内部，联合地痞流氓、黑道分子和相关利益人士制造矛盾，以达分化和拖延的目的，可见这个人是有多损。3月8日，中央的派兵抵达台湾，陈仪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当天晚间起，警察和军队开始清剿处理委员会的相关据点，参与者遭到逮捕， 追捕乃至当场击杀。到了3月10日，镇压兵力基本就位，陈仪正式宣布全台戒严，并取缔各类非法团体，包括各地的处理委员会，禁止集会游行，命令民众上缴枪支。至此啊，全台正式进入所谓的恐怖捕杀时期。由于台湾各地的抗争力量大多是临时拼凑出来的民众武装，缺乏正规训练，组织分散，火力又远远落后于正规军，所以除了中南部少数地区外，绝大多数地方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而普通民众则在这场镇压中承受了最沉重的代价。很多人根本不是死于战斗，而只是因为听不懂士兵口令，来不及躲避，或者单纯出现在街头就被开枪打死。基隆市在要塞司令史洪熙的率领下展开扫荡，以致港湾遍布浮尸。而全台湾受害最惨烈的便是高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基假意接受群众谈判，目的是将群众领袖们一网打尽。3月6日上午，民众谈判代表来到寿山，希望军队不要再向市民开枪。结果呢，彭孟基却声称代表团中的涂光明欲拔枪刺杀自己，直接将涂光明等3人枪毙，只让市长黄忠图返回。随后立即下令对全市发动军事镇压，兵分3路前往高雄车站、高雄第一中学和高雄市政府。前2处地点都有学生组成的雄中自卫队抵抗，但很快不敌。而高雄市政府礼堂的人们还在等待谈判的消息，结果呢，却等来了军队的突刀。士兵们毫无预警地向礼堂内扔手榴弹，用机枪扫射，很多人根本没反应过来就死了。3月7日，屠杀并没有结束，部队开始在高雄市区逐户搜查所谓的相关人士，并且出现了抢劫民户、强暴妇女的情况。军队在市区无差别扫射，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逮捕嫌疑犯约1500名，其中部分被公开枪决。高雄社会所受到的创伤，直到很久以后都没有真正愈合。也正因为如此，彭孟基才会留下高雄屠夫的恶名。而这一系列的镇压和屠杀给台湾造成了一个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那便是精英阶层的消失。全台的清洗主要针对各地的民间领袖，这使得地方政治精英出现剧烈断层，许多士绅、知识分子、民意代表从政治领域中消失，原有的社会领导层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依附当局的新政治人物，这改变了地方政治生态。律师、医生、教师、记者、议员，这些人本来是最可能在战后推动台湾法治建设、地方民主和现代公共生活的一批人，结果呢，大部分却在228中被处决、失踪、监禁、晋升。这就意味着228不只是让一些个体失去了生命，它还打断了台湾社会原本可能形成的一条政治发展道路。这种恶劣影响不止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让台湾原本可能更早出现的民主化进程被极大的延后，可以说是殃及子孙。3月20日，在基本控制住局势之后，陈仪正式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台湾随即进入清乡阶段，全台被划分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东部、南部、马公7个净随区，各区由当地最高军事长官担任司令，系统性的进行搜捕、审查、登记、威吓等工作。而最可怕的是，谁才是坏人并不是靠证据来说话，而是由政府主观认定的。各地不断出现还没有公开审判就先被抓、被关，甚至直接被枪毙的情况。与此同时，很多人开始借机公报私仇，罗织罪名进行诬告，政府很多时候根本不认真查证，宁肯错杀不肯错放，于是大量冤案就这样出来了。再加上许多军人和警察借着清乡名义进行敲诈勒索、抢掠财物的勾当，使得百姓苦不堪言。3月29日，长官公署又推出了所谓的参加暴动分子非主谋者准自新办法，规定除了首谋暴动分子之外，其他盲从附和者只要出来自新就可以从轻。可是问题还是一样，谁能自新谁不能自新全由政府说了算，有些人去自新反而被重罚，而且一旦自新之后就会被登记在册，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稍有不慎就会被请去喝茶，所以搞得很多普通老百姓啊都特别紧张，家里有日治时期的一些旧物都赶紧上交，生怕被怀疑通日啊，因为政府认为啊228事件的背后有日本旧势力的介入。一时间呢，又是人人自危， 许多人开始长期逃亡，东躲西藏，导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台湾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慢慢进入一个长期用国家机器制造恐惧，控制社会的时代了。因228事件在事实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国民政府决定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制为台湾省政府。陈仪虽然承认这是一次执政失败，但却自认镇压有功，想要继续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但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借此机会争夺权位，因此陈仪被撤掉，改派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核定通过了台湾省政府各官员名单，台湾本地人占了12位，刚好过半。起码在名义上，台湾终于不再实行军政合一的特殊体制了，台湾人也能有限地参与到行政管理之中，这算是228所带来的一点好处吧。但是陈仪、彭孟基、史洪熙等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在蒋中正的袒护下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获得擢升。高雄屠夫彭孟基被升任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首恶陈仪被改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由此可见，以蒋为中心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对228事件进行反思。1949年1月，蒋中正任命心腹陈诚为第二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由于大陆内战失败，陈诚在任期间进一步把这种高压体制制度化，于当年5月20日宣布全台再次进入戒严状态，之后便开启了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公权力铲除异己，对异议人士整肃迫害，滥捕滥杀，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控制言论自由，不准妄议中央和领袖，尤其是对228事件一个字也不准提。因此228是一段曾经被抹去的历史，导致今天对它细节的考证非常困难。也正因为白色恐怖时期的统治模式与228期间的净随清乡一脉相承，经营阶层的断裂也促使国民党迁台后更容易建立起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所以228也被视为白色恐怖时期的重要连接点。对于228事件的最大责任人，我认为必须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实际掌权人蒋中正。蒋作为最高领导者，并不是有些人说的被蒙在鼓里啊，地方失控导致中央误判。相反，他是在掌握各方信息、了解台湾局势和本地诉求的情况下做的决定，也就是说，这是有意的对台湾派兵镇压。在造成重大伤亡之后，又没有惩处陈仪及相关人员，反而继续任用他们，这说明中央决策层是实质上认可并延续了这种做法。而事件首恶必然是陈仪，作为集军政于一身的台湾最高长官，在来台之后不仅没有主动了解台湾当地民情，因地适宜地调整统治政策，反而肆意挤占本地资源，放任族群隔阂扩大，让社会矛盾越来越深，人民生活越来越苦。等到民怨爆发之后，又在关键节点向民众开枪，让事态蔓延至整个台湾，更有两面三刀，欺瞒民意代表，刻意促成武力镇压，使悲剧如洪水袭来，一发不可收拾。最不要脸的是，他竟然自认镇压有功，简直是寡廉鲜耻。事实也证明，此人就是不咋地。1949年1月，陈仪见内战大势已去，毅然选择投共，并且密函与自己关系深厚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潘恩伯，劝他一起投诚。结果潘恩伯第二天就给蒋介石打了小报告，陈仪不久之后便被软禁，1950年被押解到台北，蒋中正亲下手谕枪决。虽说他的死并不是为了偿还台湾人民的血债，但是造化弄人，他最终还是死在了自己当年亲手发动镇压的这块土地上。总体来说呀，228不是下面失控，上面不知情，也不是地方官胡来，中央只是善后，它完全就是地方统治集团误判、操弄、上报，中央决策层选择进行军事镇压，随后整个国家机器参与肃清，所以它的本质就是人为造成的悲剧，是国家暴力对社会的系统性打击。最后我想说点自己的看法。我常常在想，我们之所以读历史、记载历史的意义是什么？那当然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不是为了让你观摩古代皇帝的奢靡生活和他们的丰功伟业，让你觉得自己的祖宗也是如此，以用来自我陶醉，也不是为了让你翻找几样古代发明，好来掩饰你今天的落后和愚昧。记住历史是为了让你记住教训、总结经验，以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发生，这才是核心。 有些人呢，为了自己的立场罔顾是非，总是喜欢抓住事件的一部分和少数反例来否定和推翻整个事件的性质，好借此以淡化罪责，为真正的责任者开脱。我只能说，这样的人不配读历史，你都脏了历史这俩字儿。倘若像你们这样的人多起来，那岂不是会诞生更多的陈仪？228这样的惨案还会不断的上演。自打国民党部队登陆台湾，向民众开第一枪的那一刻起，这件事的性质就已经定了，就是蒋中正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及陈仪为首的台湾当局对台湾人民的一次血腥武力镇压。你就是找再多的理由，再多的借口，都无法为他翻案。好的，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儿，下次再见，拜拜。